好，那我们上一次讲到285页，那在地支品这边，接下来就是进入大家社，以大家社为主的一个主题啊。那大家社呢，主要就是起时的问题啊。那在285页这一边呢，这边经文呢，主要就是。就是佛要大家社去向这个维摩诘居士问病嘛，然后大家社的回答就是说他没有能力去问病，那为什么呢？那这边呢，他就讲到说他过去在这个贫里贫穷的地方行乞食的时候，那关于大家社这边的一个科判脉络，我们可以翻到416页。415页在魁山这边就是以大家社为主。那这边呢，下面就以三，就是分三大段，那三大段呢，就是子一、子二跟子三啊。那这个，没有，就分两大段而已，子一跟子二。那子一也就是命，就是命令或者是教敕。那子二就是辞，就是他没有办法。那在下面才有标跟示。标示还有在417页的丑三节，就是以这三小节来做一个说明。那在解释丑二解释当中呢，就分两大科。那第一大科就是演绎的承起事由，就是他过去因为某一件事情，所以他不堪任去这个问病。那在416页呢，这个引二就是赞其圣辩。那赞其圣辩呢，这边就是赞叹这个维摩诘他有这个智慧殊胜的一个辩才啊。那在殊胜辩才这边呢，就从两方面去指出这个起时，直接指出这个起时应该要合乎平等法，所以就从两方面去谈。那就是卯一的起时要如法，那卯二的施者受者要合乎真理，要合乎真理。那如果我们看右边那一栏呢？右边那一栏的科判是谁？是吉藏大师的。那吉藏大师呢，他会分的比较细一点。所以你看，在人和之子这一边，下面他就分两方面来谈，就是 K1 跟 K2， 就是先和声闻的慈悲不普遍，然后才进一步去教他起时应该以这个菩萨法去起时。那菩萨呢，就是合乎平等。那在起时这方面呢，他就会从这个起法。然后入居落，因为起时就是要入居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是把整个过程呢讲得比较这个详细一点啊。从起法，然后入居落，那入居落之后呢，当然我们都就会这个六根对六尽啊，所以讲到有所见闻，所以这有所见闻这边就以六根对六尽来做一个说明。之后呢，才说明这个啖死怎样才是合乎这个真理而受死啊？那怎么做呢？才叫做有福田这样。所以导师这边呢，就分两科来讲，但是在吉藏这边呢，他就是切的比较细，所以这就是从左右互相参照来看，就能够大概知道那。这个大家社这方面呢，他到底是要谈什么事情？那其实都是跟起时有关的一些事情。好，那我们翻回来 285页。那285页这边就讲到他过去在这个瓶里起食的这件事情啊。那道生这边解释说，大迦摄呢，他就是陀陀第一，十二陀陀，那陀陀就是少欲行啊。那在这个灭尽三昧就灭尽定，在灭尽修灭尽定当中的弟子呢，那大迦摄算是最殊胜的。那这边会进一步讲到说，凡是得到灭尽定的人呢，他能够为人做现世福报。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报呢，它有现报、后报、现报、生报、后报三种，对不对？那比较重的业呢，都是属于生报啊，就是下一世啊，下一世，也就是说你这一世做了重善或者是重恶，下一世马上感果的，就是重业。那如果后报就是要很久很久很久以后。那现报大部分都是比较属于轻业啊，那能够得现报的其实蛮少的，但是像大迦摄这种呢，他们就是成就大功德的人，所以如果能够供养布施到他们呢，那这个现世也能够有所利益。我们看286页哦，所以这个大迦摄呢，他就认为自己刚好，这个性就是正好，他就是认为自己正好能使人得现世报。而且他观这个贫穷人这个苦迫交切，所以他就以大悲想要去救拔他们的苦。所以这边讲到其实呢是陀陀陀陀之业啦，那陀陀之业有十二陀陀，那这十二陀陀呢其实就是跟衣食住有关，那对于食这边就是以长期食为主。优质品里主要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是符合少欲知足的一个行为。好，接着就是暂其圣变，那先讲起食如法。那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食为摩诘来为我言，为大迦摄有慈悲心而不仁朴，舍豪富从贫起，迦摄住平等法因次行起食，为不食故因行起食，为坏和合相故因取团食，为不受故因受彼食，以空具想入于聚落，所见色与盲等，所闻声与响等，所嗅香与风等，所食味不分别，受诸处如自证，知诸法如幻象，无自性，无他性，本质不染，今则无灭。迦摄，人舍不舍八邪入八解脱，以邪相入正法，以意识施一切，供养诸佛及众圣贤，然后可食。好，这边第一件事情就讲他慈悲心不能够普遍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舍这个豪富贫这个富贵人，他不去起，专门从这贫穷人去起。那我们就来看287页。那287页这边就是在讲他的慈悲心的问题，所以深造这边呢，就讲到说。迦摄呢，就是因为贫穷人过去没有知福，所以现在才会贫穷。那如果现在再不修福，那下一生会更苦。所以他念他会堕在这个贫穷惨苦当中呢，所以就从贫穷人去起食。那净明就是维摩诘居士，他就是认为他舍富从贫，所以这样的行为呢是可批评的，因为他不普遍。那道生这边讲到说，从贫起，那就是以慈悲为主啦， 所以就先喝他的慈悲，是有偏颇的。那这边就有个问，就是说贫穷的人这个苦迫交切，那智因在先，就这个慈悲智因在先啊，那有什么好偏的，有什么好偏者啦。那这边是说如果没有通达的话，那就是偏啊。那为什么说没有通达呢？因为大悲是以普遍为主，但是在运用之上呢，它确实有偏，所以确实呢是可以喝者的。那这边为什么要先喝者慈悲心呢？那其实在前面这个罗什已经讲过了，在283页，在283页的最后一行，最后一行这边讲到说，迦摄闻是以常 学佛行，慈悲救济苦人，有没有？他的慈悲呢，是因为他要学佛，常就是佛怎么做他就怎么做。但是佛有这么做吗？有舍父从品吗？并没有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这个352啊，注脚352，注脚352这个译书这一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1234第四行，也就是说迦摄有慈悲，但是不能够普遍，因为他舍父从品，所以愚贫他有慈悲，但是舍父呢他就没有慈悲，所以名为不普。然后呢，舍父从品呢，这样的行为是自现慈悲，所以这样的行为呢，可是会被喝者的。那所以偏喝者他的慈悲呢，就是因为他舍父从品啊，所以才会在这段之前呢，先喝者他的一个慈悲有偏颇。那慈悲有偏颇，那代表他的内心啊，智慧，他的智慧有没有偏颇呢？有啊，因为这个慈悲呢，就是悲以自导啊，悲以自导就是以智慧去引导这个慈悲，但是慈悲竟然有偏颇，那就代表他的智慧就观念其实也是有偏颇的。那我们看288页，288页呢，这边就进一步去教他那怎样起始才是如法的。所以这边讲到说要住平等法，那住平等法去起始，那你应该要次第去起始，而不是有这个有选择的有选择性的起始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364，注脚364，我们直接看刮胡二，刮胡二的1、2、3、4、5第五行，第五行这边呢讲到说，其实为什么要安住在这个平等法性当中？那这边就是说，我们要知道众生呢在生死轮回当中呢，贫富贵贱都是在无常法则之下，所以没有一定。这个没有一定呢，就是说没有人贫就是一直贫，富就一直富。所以我们看下一行。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不住在这个平等法性当中去起始，那专门向贫穷人去起始，那贫穷人当然他种下这个福报，他未来他下一生呢就能够享受这个大富的人生。那因为没有向富人起始的关系，那富人就没有办法种下这样的一个福报，等于坐吃山空了。当坐吃山空的时候呢，那他就会尝到人生的苦果。那这样的情形，那怎么会有慈悲心可说了？所以不管是贫富贵贱呢，都要让他们每个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，那这样来生才能够享受到美满快乐的人生。所以要安住在这个平等法性当中，不要分富贵的行为去 起始。好，我们看上面生造，所以生造的意思也是这样，就是讲到说在生死轮转当中呢，贵贱无常。那现在虽然贫穷，但是下一生不一定贫穷，现在富贵，下一生不一定是富贵，所以贫跟富都是由因缘而来的，都是由因缘而来，没有什么是注定的。就算我们说现在不是有一种名词叫做富二代吗？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富二代就是天生的？他如果上一次没有修这样的一个福报，那他这一次会有这样成为富二代的因缘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如果想要下一次过得更好，那当然我们这一次就去修福报，那如果不修，那下一次会有福果吗？没有。所以不要去羡慕人家什么富二代的，那都是人家过去所造的业。不然你看那个升天的天人啊，难道是天生就是天人吗？没有啊。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天它有分欲界天、色界天啊，对不对？那欲界天也是从这个修这个善法而感得的，那色界是修禅定而感得的。那如果不修禅定，他会升到这个色界天去吗？不会啊。所以这都是业因缘，所以没有什么天生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去看，大而观之，就是去深观其理啊。深观其理，一切都是因缘所造作的，所以不管是苦还是乐，其实没有差别。因为只要是因缘法，它就是没有自性，没有实性，所以苦乐是没有实性的，没有实性，所以说苦乐的一个实性是没有差别的，它的本体是没有差别。所以要住在平等法，然后行这个次第起始，不应该有选择性的，选择富然后舍弃贫。那对于起始法，在律典是这样的，就是说起始是要依着次第，然后最多只能连续起始七家。那如果连续起始七家你都无所得，那你就要回去的，不可以再一直起下去的。那这就是律制的一个规定。而且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注脚364啊，注脚364刮胡山啊，导师在这个这边就是从 MP3 这个截录出来的啦，摘要出来的。对于这个注平等法呢，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啦。那这两方面呢，第一个就是智慧，第二个就是慈悲。所以如果从智慧这方面来说呢，就是要证悟或者是通达平等法性，就是无二无别。那如果约慈悲来讲，也就是骗对一切众生，而不是有选择性的。所以慈悲是骗一切众生的，不起偏爱心。所以如果起偏爱心呢，讲白一点就不叫做慈悲。所以像父母对这个儿子，可不可以叫做慈悲？他是不是对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关心，还是只有对自己的孩子有关心？对自己的孩子有关心而已，所以那不叫慈悲，那叫溺爱。所以有偏呢，那就是爱，那能够普遍，那才是慈悲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为布施故因行起施。那这个布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布施如果从深造这边来看，就是指涅槃法了。所以为布施故因行起施，简单来讲就是以布施为目的而起施啊。所以布施就是这个涅槃法。那我们可以先看注脚370的刮胡二，在289页。那这一边就讲到说，证得平等空性， 那就是成就法性身。所谓成就法性身，就是法性所生身啊，就不再是父母所生身的。所以当成就法性所生身的时候呢，其实已经是圣者，而不是凡夫。而且这个圣者的阶位应该算蛮高的，像如果以声闻来讲，要成就法性所生身呢，那至少是三果圣者以上，三果圣者。那如果以菩萨来讲呢，那至少都要初地。所以成就法性所生身的时候呢，这个身体就不需要受用世间饮食。那其实主要就是要维持这个生命，这是世间现实的事情。所以当还没有证得这个法性身之前呢，为了达到不受世间饮食的目的，所以要吃地乞食，然后去滋养这个色身，利用这个色身去修正，那获得不死的，获得这个法性身这个目的。所以我们在受用饮食的时候呢，不是为了营养好滋味，而是想要以患修患，所以就是一定要如此的。如果完成这个法性，完成这个法身呢，那就不用乞食了。所以乞食是方便，那布施才是目的。好，我们看上面，那罗什就讲到说，这个布施呢，其实就是食的实相，那指的就是平等法，所以要用平，就是契合平等法性的心去乞食啊。那深造这边讲到说，布施就是涅槃法，其实涅槃法也就是平等法性啊，因为涅槃当中没有什么差别可说。所以讲到说涅槃呢，它其实没有生死忍乐饥渴的过患，那这个法它是平等的，所以是没有分别的，所以应该用这种平等心去乞食，是因果不殊。那所谓因果不殊呢，就是这个乞食，这边就是乞食跟布施啊，为布施故因行乞食嘛，所以布施是果，对不对？那乞食是因嘛，那布施它就是平等法性嘛，这个果是平等法性，但是你这个因呢，也要符合平等法性啊，也就是你乞食的时候也要符合平等法性，而不可以有偏颇啦。所以你一开始有偏颇，那你得到的结果会是平等的吗？不会，所以才会说要让因果没有差别啊。所以在乞食的时候能够符合平等法性，最后得到的果，这个布施当然也是平等法性。好，接着就是为坏和合相故，因取团食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注脚三七八，刮胡二。刮胡二这边的译书，译书这边就讲到，声闻受取这个团食呢，是为了滋养这个五蕴身。那现在呢，就是要说明不应该以这个滋养五蕴身，然后去受这个团食，应该要为了坏和合相，然后去取这个团食。那这个和合相，这个和合指的就是五蕴聚集以成此身，所以我们这个身就叫做五蕴身，就是以这个色受想行识和合而成的。那就叫做和合，所以所谓的坏和合相其实就是破相，就是破相。那如果以我们凡夫来讲呢，我们要坏这个和合相呢，就是破这个身见，破这个萨迦耶见。那如果以圣者来讲呢，那他们就是要更进一步去破除这个补特且罗我见。好，那刮胡三这一边，这边讲到说，关于这个团食啊，玄奘都翻作为断食，因为它就是分段落的一个饮食，所以我们会有早餐、中餐跟晚餐，就是段落叫做断食。那罗什翻为团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饮食的习惯啊，像印度人跟马来西亚人，他们吃饭呢是用手去抓的，那就抓成捏成一团一团这样去吃，所以叫团食。那我们看290页， 290页呢，这边讲到说我们这个身体啊，那如果没有团食的支持，那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，因为饮食是能够滋养生命，所以我们平常的饮食不外乎就是以色香味三者合合构成而成为食物，所以从这个合合构成食物来讲，那我们就可以了解说一切呢都是因缘的聚跟散而已，所以合合相也只是随因缘的聚跟散，那既然是因缘法，它就是没有自性，所以从这一点呢，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身体非受用饮食不可，那假定不受用饮食，那这个合合的身相就会毁坏，所以饮食是合合的，对不对？团食是合合的，那我们这个无蕴身是不是合合的？哎，同样也是合合。那这边是先讲到说要受用这个合合的食物，那才能够滋长我们这个合合的无蕴身，那主要是要去修行的，而不是要让它长得很好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讲到说这个合合相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假名，所谓假名就是借由因缘然后安立名称而已，但是我们众生呢都认为它是实在实有的，所以坏合合相除了说明这个团死的合合相可坏，那还可就合合的身相来讲，也就是这个食物既然是合合的，那就可破坏，那我们身相也是合合的，那当然也是可以破坏，因为它不是实在的，所以修学佛法的目的呢，就是要证得这个法身，但要坏去这个四大合合的假身，才能够证得清净的法身，因为如果一执着啊，如果执着这个身是实有的，那是没有办法证得这个法身的，所以一旦合合的假身能够坏去，那清净的法身呢，不能够坏去清净的法身就一日不能够证得，那如何才能够证得这个法身，就是要借假修真啊，然后去坏这个合合身，所以以我们这个现实的生命体呢，一方面要利用它，那一方面呢就是要毁灭它，那所谓毁灭它呢，就是不执爱就破相，所以就是利用完成法性身的时候呢，那对于这个四大合合身呢，我们就不再执取。好，那我们看上面罗什的一个解释。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呢，他讲到说合合相就是团食，那对于食，食就是有滋长滋养生命的一个意思的，那食又分为四种，那这四种呢，在罗什这边讲到就是第一个是团食，第二个是愿食，第三个是业食，第四个是事食。那团食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又叫做断食，也就是我们一般的饮食。那愿食呢，这边讲到说如见沙囊命不绝，这就是愿食。那业食呢，其实这边讲到他这边讲到说像地狱不死而活，但是他能够因为他的一个业，所以在这边久受痛苦。那事实呢，就是无色界的众生，他用事想而相续，所以这个死在婆沙卷129啊，这个业死呢，也就是失的意思，业死也就是失的意思。那所谓的失呢，就是意识死啊，所以这边才会说。先所造彼地业，人引彼身啊，就是你过去造了什么业，然后你就能够感得那一地的一个生命之体啊，所以这就是业识的一个意思。所以识呢，它又有两种意思可说。那第一种呢，就是牵引当有令现在前，那这个指的就是引业。那第二个就是认识今有令相续住，那这个认识今有令相续住呢，其实这就是跟事实有关系的，因为事实呢就是结身心跟具有法，它能够引生一起的生命让它相续，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380。注脚380在导师佛法概论这边呢，他就举到四种食。那第一个就是出团食，这就是我们一般的饮食，大家都知道。第二个就是畜食，那这个畜食呢，就是我们根对境引发的，就是根境是引发的一个畜了。那这个畜，这个这边指的畜食主要讲的就是可意畜，也就是合意畜的时候升起这种喜乐受。那这种喜乐受呢，也能够治愈生命，让身心健康。所以这个畜食呢，也就是罗什上面所讲的一个愿食啊，愿食。那第三个意识食，意识就是意欲思愿，也就是思心所相应的一个意欲。那这个意识愿思呢，就是与有情的一个生命延续有强大的作用，所以这又叫做业食。所以罗什讲了这四种食，跟导师这边所讲的这个四种食其实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切入点不太一样哦。所以在罗什讲的愿食这边呢，其实他是从这个希望啊，如见沙朗命不绝，是从希望上面来讲的。那畜导符合导师这边的畜食呢，是从这个喜乐受啊，从这个乐受上面来讲。那意识食也是一样啊，意识食等于业食，业食呢是指你自己所做的业，然后就会在那一道感的生命自体，然后让生命自体延续下去。但是导师这边的意识食呢，是说明这种除了有情生命的延续，就是希望生命延续下去。那这一边导师指的就是希望，也就是说，像如果临死的人，他为了盼望亲人的一个到来，他又会延续一些时间的生命，所以意识食也成为有情的一个食。那在第四个事实，事实其实指的就是有取事啊，或者叫做，其实有取事呢，其实它有两个名称，两个名称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一生的生命自体一开始的时候叫做入胎事，叫做入胎事。那入胎事进入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身体就开始增长了。那开始增长的时候呢，这个入胎事这个时候就转名为有取事了。那这个有取事呢，主要就是直取身心啊，直取身心，让这个生命能够延续，那帮助身心发展的一个力量。所以在这四识啊，意识识呢，其实可以对于生命的延续啊，不只是现身生命的延续，乃至未来生命的延续，也都是属于意识识。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爱的时候呢，有这个五欲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自体爱跟后有爱。那这个意识识呢，其实就是后有爱的意思啊，对未来生命的一个延续，这就叫做后有爱，就是想要获得下一生的一个生命。那事实就是以现今生为主了，以现在世为主。那现在世呢，它就是能够支持我们现在的一个根生，让它不断的相续下去。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就讲到说，世缘名世，名世缘世啊，世缘名色，名色缘世啊，所以这两个是不能够离开的。只要一方面离开，也就是离开这个名色，那这个身体就败坏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看罗什最后一行，这边讲说坏和相就是实相。那所谓的坏和相，也就是破相啊。所以我们一般讲说这个破身见呢，即见法性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坏和相，那我们就能够见到真理啊。 那没有办法坏和合相呢，那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执着这个身体是实有的，那这就是错误的一个妄见啊。好，所以就是要用这种破相，破相也就是无相，也就是实相，用这种心去起识。那我们看291页呢，深照这边讲到说，五阴跟团死都是属于和合相，那坏五阴和合名为涅槃，也就是破执即见法的意思。所以应该以这种实相去取这个团死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就是终日团死，终日涅槃，也就是心与真理契合而团死。所以虽然在尽死，但是没有尽死的相，所以叫做终日团死，终日涅槃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为不受故，因受彼时。那我们先看注脚383呢，刮胡一这边讲到说，声闻就是以人为人受时，那食物呢就是所受时，就是有人受跟所受，那这叫做受时，也就是有人所的一个差别。那现在要讲的就是不见有人是人受，不见有食物是所受，所以就是没有人所的差别相，所以就是应该用这种没有差别相而去受彼时。好，我们看刮胡二呢，在讲记这边讲到说，声闻人的立场呢，就是有人受所受的差别了。那我们看下一行，在大圣人的立场来讲呢，他就不见有人受跟所受的差别，然后在受这方面呢，也没有受的一个实体，也没有受的实体。我们看下两行，所以不受呢是在圣义地的立场讲的，那受呢是在世俗地的立场讲，所以不受而不妨终日受了。那这叫做真俗不二了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人受所受，还有这个受，我们讲到这个受死，其实它只是一个词啊，但是这个受死呢，这个词是从几方面来谈啊，就是从人受的人，还有所受，人受跟所受，还有受受这件事，这个动作，这个受受大家，我们这边可能比较不清楚啦。那如果在持戒道场或是南传的道场，也就是说一般出家人要吃饭的时候呢，他要接受这个受死，在南传呢，或者是持戒道场出家人要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就是食物都放在桌子上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个居士来，然后就会手会放在这个桌子旁边，然后讲这个供养法师，那这个就是受死，受就是我给你，我给你的意思就是受死这样。然后要这个法师呢，他会手放在桌子旁边，那就表示他取死，所以就是现在的情况了。所以在佛事的时候呢，都是托钵嘛，那托钵就是有人给，那有人接嘛，所以就是受这个动作了。所以从人受所受跟受受这个动作呢来讲受死，所以我们一般在讲所谓的三轮体空，有没有？也就是说，没有人受的，离开人受没有所受了，对不对？离开所受也没有人受，所以人所它是相对的。既然是相对，它就没有实性，那一定有人所才会有这个动作。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，有没有一个实性？没有，所以才会说三轮体空。那讲到三轮体空，其实很简单的，这边呢，人所跟动作全部都是站在什么角度来讲？就是因缘法，对不对？那从因缘法，只要是因缘法，那它的当下一定是什么？ 无自性空啊，无实性啊。所以刚刚最后一句呢，他才会讲说，什么是站在圣义地的立场讲，什么是站在这个世俗地的立场讲。所以无自性，也就是没有分别，因为体性是空寂的，没有分别，所以这就是不受。然后受呢，其实就是有这一些相对待，还有这个动作，所以这是站在世俗地。所以站在世俗地呢，就是在讲这个因缘法。那讲这个因缘法，它没有自信，那没有自信这件事情，就是站在圣义地上去讲的，所以叫做不受。所以那一段经文在讲，不受是站在圣义地，然后受是站在世俗地的意思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回来上面深造的解释，深造解释这个不受呢，也就是涅槃法。那涅槃法也就是法空性啊。所以这边说，我们人为了涅槃而起时，那就应该以无受心而受彼时。所谓的无受心，指的就是没有人受所受的一个实性差别。所以如果能够知道没有人所的一个实性差别，所以虽然终日受时而终日没有这个受，也就是终日在吃，但是没有这个受时的一个相，实在相。好，接着讲到以空聚想入于聚落，那我们一样先看注脚385。那注脚385这刮胡一一书这边讲到说，行起时那一定是要入聚落的，因为有人的地方你才能够起到时啊，那人当然都是住在聚落当中，所以这个就是接着要去辨明的地方。那这边就从声闻人来讲，声闻人呢就是已有聚落相，所以入于聚落。所以接着这边才要讲说，你要以空聚相入于聚落。所以这个空聚相就是没有聚落的一个实在相。那空聚呢，就是聚落是内空，虽然有这个聚落相，但是有没有实在的聚落相？没有，因为聚落是因缘所成的，所以没有实在的聚落相。那聚落都没有聚落相了，那有没有贫富人的一个相状？也没有，所以说无贫富人。所以如果不这么去了解的话，那就会 有所抉择了。那如果去这么去了解的话呢，就不应该舍富从贫了。那又聚落本必尽空，也就是聚落呢，它当体即空，它是没有实性的，所以名空聚落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不应该有取舍心了。那在刮胡二这边讲到说，我们看第二行，他说佛法有讲到内聚落跟外聚落的差别，所以这边进一步去讲内外。那其实跟上面义书所讲的意思是一样，那内聚落指的是我们的六根，外聚落指的是六尽，六尘就是六尽。我们看下一行，所以要观内六路如空聚，也就是讲内六路有六根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没有六根的一个实在相状？没有，所以就好像空聚一样。所以这就是经中所说的做空聚想。所以观外六尘也是如空聚，所以就是经中所说的入于这个聚落。我们看292第二行后面讲到说，修这个空聚想，就是观村中的人跟法都是自性空，就是法空性，因为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，那只要是因缘和合就是如幻化，它没有实性。所以如果真的了知世间空聚，就没有什么好人恶人，然后可生取舍，所以也就没有贫富好坏以身爱憎，那自然也就不会避富就贫， 那如果能够这么了解，那表现出来的时候呢，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慈悲不普遍的过失了。所以就是说，对于道理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，那能够完全的理解，那我们表现出来呢，才能符合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内容。所以当所知是有偏颇的时候，那表现出来的行为就会有所偏颇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的身口只不过是反映内心的一个状况而已。所以这个以空聚想入于聚落呢，就是有聚落相但无实性，这叫做空聚想。简单来讲就这样。好，我们看292页深造。深造这边讲到空聚就是涅槃相，那涅槃相也就是无相的意思的。所以凡入聚落呢，就应该要存此相，也就是没有空聚相，没有聚落相，没有聚落的实相。所以如果能够这么做的话，那终日入聚落，那终日都是空聚，就是虽然我们入聚落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，我们没有取这个聚落相，这就是终日入聚落，终日空聚的意思。好，那这就是讲到起时要入聚落，那入聚落之后呢，那六根一定会触对六尘。那触对六尘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应该要怎样去观想，或者是怎样去看待？那这个呢，我们休息一下，下一节课再来讲。